2017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现在开始。
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，庆祝513征稿，黑暗过后依然是阳光。在中共对法轮大法的残酷迫害中，我经历磨难，但我一直走在修炼的路上。邻居看到我家的巨大变化，感慨地说，是因为你修炼了法轮功，你才有今天，你不修法轮功，你不会有今天的。两年的流离失所和三年的牢狱之灾，一共五个年头，我有家不能回，家里只剩相依为命的祖孙三代，年迈的公公，我的丈夫和我那幼小的女儿。2006年，当我离开中共劳教所回到家时，家里一贫如洗，一个四面透风的西厢房，门口有一个大土堆，房子里面自从我走后再也没有粉刷过，黑黑的。以前公公住正房，自己做饭吃，我们住西厢房，也不知怎的，现在丈夫孩子都在公公的屋里吃饭，家里做饭用的只有一口裂缝的破锅和一把旧勺子，剩下什么都没有了。我的衣服被丈夫用大袋子装上，赶着毛驴车拉到老哈河岸边给扔河里了，几乎一件也没有了，只有我从劳教所里带回来的几件换洗衣服。到家的第一件事就是拆洗被褥，五年没在家，当然五年都没拆洗过。拆过后，炕上有的是一层厚厚的沙土与一小堆棉花球，棉胎不成形了。丈夫交给我4000元钱，这几年你没在家，我就积攒了这么多，你看我们是装修厢房还是继续积攒以后盖大房子。他问我，我毫不犹豫地说，装修厢房，这样我们总算给四面透风的厢房穿上了厚厚的棉衣，屋内也粉刷一新，只要有地方能打工，我就去打工挣钱，这是我讲真相的好时机，走到哪里讲到哪里，大法弟子要做的每件事都不能放松。面对这样的环境，我没有被吓到，每天都快快乐乐的，也鼓励灰心丧气的丈夫振作起来，到外面找活干。家里的环境渐渐有了好转，2006年回来到2007年一年，我们就有了存款，而且07年初冬我们又有了儿子。说起这个孩子也是个奇迹，我在马三家教养院这个黑窝里被迫害的三年中，我一直是来例假不止，而且有过多次雪崩，即便这样也没逃过恶警的迫害。他们把我的头用号符罩上，嘴用擦地的两块抹布堵上，从四楼往下拖，每拖一步男狱警就踢我一脚，从四楼拖到一楼，再从一楼拖到四楼，然后关进小号，直到出现生命危险，他们才把我放回监视去。2005年狱警把我拉到医院检查，我的血色素为一克，其中一位医生拍着我的肩膀对另一位医生说，哎，这位来例假两年不止，创了世界纪录。即使这样回到劳教所，仍然遭受各种酷刑折磨，有时被吊在第二层床栏杆上进行殴打，更甚者是群殴，最多时十多个警察一起打，其中一个恶狠狠地踢我的下身两脚，导致我疼痛难忍，呼吸困难，这种殴打不止一次。回到家中，我通过学法练功，没几天例假就正常了，身体恢复了健康。我没到医院检查过身体，和丈夫商量好了，不再要孩子了。尽管仍然遭到当地派出所的骚扰，但他们无法阻止我学法练功。就在一天晚上，我做了一个奇怪的梦，一个长方形的小桌子，两边各坐一个一周岁的小男孩，一个戴着帽子瘦瘦的，脸黑黑的，另一个白白胖胖，哪个是我的孩子呢？我看着白白胖胖的孩子想，对，就是他，我就把这个孩子抱了起来。第二天我又做了相同的梦，这明显是师父点化我，难道是？果然到医院检查结果是怀孕了。2008年6月3日我们的宝宝出生了，真的是一个白白胖胖的小小子，孩子一周岁左右是最漂亮的时候，那时我经常带着孩子出去讲真相，遇到的人都说，你儿子真漂亮，你儿子真帅， 因为你善良才有这么好的孩子。我就告诉大家，这是因为我修了大法才得到的。有一次送神韵光盘碰到一个老太太，你是那个大眼睛小男孩的妈妈吗？她问。我乐呵呵地说，是，是我。那我就要。老太太高兴地接过去光盘，真是双喜临门。随着儿子的出生，丈夫学会了木工，每年收入都很可观。我虽然不能打工去了，就自己在家种豆角，多则两亩地，少则一亩地。农家人都知道这是两个人的活，可是我一个人就干了，还带着一个年幼的孩子。摘豆角的时候，袋子里装着六七十斤的豆角，有时我一人提起来扛上就走。前几年我用摩托车运，一次拉170-180斤是常有的事，就连我丈夫也拉不了那么多。有几回被当地骚扰我的警察看见了，他很惊讶，以至于后来还偷偷地保护我。这样到2013年，我家用16万元盖了一套100多平米的大平房，房子的装修与设备与城里没什么两样。我村里的人三一帮两一伙的到我家来参观，他们都很羡慕。邻居感慨地说，你知道吗，是因为你修炼了法轮功你才有今天，你不修炼法轮功你不会有今天的。是啊，99年村得法的我修炼18年了，大法遭迫害也18年了，将恶手叫嚣，对法轮功学员要名誉上搞臭，经济上截断，肉体上消灭，可是一样也没做到。因为我有慈悲伟大的师父时时呵护，有伟大的法时时指导我如何走正脚下的路。写到这里我泪水连连，无法用语言表达我对师父的敬重与感恩。大法与大法弟子虽然遭受史无前例的迫害，但有师在，有法在，我们依然快乐无比。朋友和同学都说我比同龄人年轻漂亮，健康阳光。现在女儿上大学了，儿子上小学三年级，世人对大法的态度由原来的谩骂、讥笑、蔑视变为接受、理解，甚至是支持。只要是大法的资料都抢着要。世人的变化就是每一个大法弟子努力的结果。
下面请听黑龙江大法弟子进京的文章，庆祝513征稿，路走得正，师父赐给我一个好工作。值此世界法轮大法日之际，弟子感谢慈悲伟大的师尊将我从迷中捞起，又赐给我全新的一切，谢谢师父，同时恭祝师尊生日快乐。我是1996年得法的青年大法弟子，当时只有9岁，随母亲一起得法走入修炼。当时年龄小，没有好好修炼心性和练功，只是一直跟着看大法书。2005年的一天，我学法时被吸入法中，就像自己一下被吸进大法书中的字里去了，这才真正动了修炼之念，实修自己。用真善忍衡量做一个好人，做一个道德更高尚的人。下面我就把我在大法中受益的事情与大家分享。2009年我大学毕业，面临就业问题，父亲想通过常人关系把我安排到石油系统或者是飞机场工作。我用法衡量，师父在转法轮中讲过，练功人他的一生是经过改变的。师父在转法轮中又说，我说真正的练功人就应该高标准要求自己了，工作本身并没有贵贱高低，只是找工作的过程一定要走正路。我是大法弟子，我的一切从修炼那天开始就由师父管了，只不过在这个过程中需要提高心性，信师信法，正念面对一切，走正路。如果走常人的路，随着世风下滑，拉关系走后门，助长当今社会的不正之风，就是在亵渎修炼。既然选择了修大法，就把一切交给师父，请师父安排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还讲，修在自己，功在师父，你自己只是有这种愿望， 这样去想了，真正那件事情是师父给做的。老舅和老姨说我学习好能考上公务员，我也半信半疑，心想这条路是正路，总比托关系花钱好。更何况母亲因练法轮功坚定信仰，曾七次被非法关押，一次被非法通缉，九死一生。如果不是师父慈悲，我母亲早被迫害死了。母亲单位的一个同事说，我母亲还能活着，这本身就证明法轮功的伟大和神奇。不管电视怎么说，我们亲眼见证了。那时经济上只够供我上大学，母亲在被非法通缉时近三年没有工资，和同修阿姨合伙租房子做真相资料，当时省吃俭用，每月生活费只花100多元。直到2008年12月，母亲恢复工作正常上班，我不能再让本来就没钱的父母再为我花钱找工作，最关键的是这样做不符合大法的要求。2009年9月下旬，我报考了本省公务员，舅舅拿出2000元让我去省城报名参加公务员考试培训班。奇怪的是，我要参加省考，可我买的复习资料都是国考的。参加培训的时候，我遇到了我修炼多年来第一次放下生死的考验。一天，正在讲课的主讲老师突然开始污蔑大法，我心中苦闷，想到上高中时也曾多次遇到老师在讲台上污蔑大法，每次我都贪生怕死，不敢站出来说出心里话，只能默默含泪发正念，内心充满愧疚。这次我不想再贪生怕死了，我突然想站起来告诉老师他说的不对。然而就在我动了这个正念的时候，我突然感觉我被一团强大的怕的物质包裹住，压迫的我几乎抬不起头来，几乎窒息。但是我还是站起来了，站起来的瞬间腿就像拖着千斤重担一样。我虽站起来了，但终究没有开口说话，大家也许愣了一下吧，我就走出去了。在走廊里我又哭了，思前想后，下课的时候我找到了那个老师，告诉他大法被迫害的真相，他说的是不对的，他被谎言蒙蔽，巧舌如簧，我说不过他。但是在那之后，他再没在课堂上说过污蔑大法的话，反而说人应该有信仰。我知道是师父消除了他被毒害的思想，使这个生命有了正念。那天说完之后，我觉得我整个人都透明了，没有任何思想一样，我都不知道我是怎么到家的，只知道从那以后我的修炼有了很大改观，怕心也轻多了。我体会到了修在自己，功在师父，见转法轮。一个月后，老姨父打电话告诉我母亲说，国考今天报名就截止了，让我赶紧去报名。母亲又为我选了一个报考单位，但在当时我仍然觉得考公务员太难，没啥希望，没有信心。离开老舅家去参加考试的时候，老舅家在省城，我家是在县城。老舅看着我和我的母亲说，大外甥女，你妈练法轮功谁都知道，你要考上公务员，人家都会说你妈练法轮功没白练，都会说大法好，老舅也认同大法好，你要考不上，人家都说你妈练法轮功把你给耽误了。我高考时母亲被迫害的有家不能回，照顾不上我，这时我母亲看着我坚定地说，姑娘，就凭你老舅说这话，咱们也得尽最大努力好好学，有没有信心？我当时想，为了证实大法，让周围的人对大法升起正念，我当时非常坚定地说，我会尽最大努力的。回到家中，我一边学法一边复习一边讲真相，我惊奇地发现，我努力地学法修炼心性，努力讲真相，常人的知识竟能无师自通，最后竟然把很多考题都压上了。母亲却严肃地对我说，不是无师自通，千万不要有证实自己的心，是我们的路走正了，是法轮大法开启了你的智慧， 是师父给你的智慧。我马上归正自己，谦卑的同化大法。11月末先考笔试，年初网上发表成绩，我万万没有想到自己国考笔试分数竟然考取了第一名。从报考到考试仅一个多月复习时间啊，我深深地知道这是慈悲伟大师父的恩赐。笔试之后是面试，人心的考验又开始了。老舅和舅妈都说我们必须要花钱才能通过面试，还说最少10万元，还给我们举例子，去年的第一名就被刷掉了。我和母亲在法上交流，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那么我们修炼人就更不应该这样去做了。我们修炼人讲随其自然，是你的东西不丢，不是你的东西你也争不来。我们不要考虑面试的人是谁，他公不公平，不要考虑竞争的人是谁，他花不花钱，我们只是用正念对待他们。我们是修炼人，我们只要按照大法真善忍的要求做，凭自己的努力，公平竞争，剩下的就随其自然。而且我和母亲同修认识到，我和普通考生不同，我幸运就幸运在，有大法师父管，只要走正我们的修炼路，就一定能走通，因为我们这条路是最正的。我和母亲都很有正念，都深知笔试的第一名就是师父赐给的。我和母亲发正念求师父加持，让老舅不要再提钱的事情。果然老舅马上就改口了，说孩子这么优秀，复习仅一个多月就考第一名是不需要拿钱的。虽然决定不拿钱，但是人心还是出现反复，尤其是母亲出现几次反复，一会儿想拿钱，又觉得推波助流不符合大法，一会儿觉得应该公平竞争，顺其自然，按大法要求走正路。学法，我和母亲信师信法，放弃人的想法，坚如磐石地走师父安排的修炼路。面试在吉林省长春市，母亲和父亲陪我一起去的。面试回来的当晚，母亲说她做了一个梦，梦境非常清晰。傍晚时候，母亲在小时候的自家院子里玩，天上来了一匹枣红马在院子上空盘旋。母亲看见了就想，这匹马好像在找谁，就召唤一起玩的都进屋。我母亲是最后一个进屋的，恰巧这匹马从门缝扔进一把扇子。母亲打开一看，扇子变成了一件淡绿色的衣服，说是给母亲的女儿的。然后母亲就醒了，母亲把她的梦说给我听，我就说我的工作是师父赐给的。面试之后近半个月，成绩在网上发表，时间正好是傍晚，我的总成绩是第二名。师父把我安排去了那个人人称赞一致认为最好的城市，那个城市破例还需要再多要一个人，那个人就是我现在的丈夫。他由原来被谎言蒙蔽到明白真相，到现在已正式走入修炼。感谢师尊在修炼路上对我的慈悲救度与保护，感谢师尊赐给我的一切。尤其在当今中国大陆大学生就业十分艰难的困境中，别人都说花50万都买不来的工作，我却顺利地考上了。感谢师尊给了我这份工作，使我与母亲周围很多的人都对大法重新升起了正念，明白了大法真相而得救，退出了中共邪恶的党团队组织，为自己选择了美好的未来。这里面包括母亲单位负责安全保卫的同事，当时迫害开始时，他没少出坏主意参与迫害，母亲单位的同事都不让母亲去救他，说他最坏，你管他干啥。这次母亲给他讲真相，他全听进去了，同时退出了邪党团队，并两次双手抱拳感谢母亲救他，并恳请我母亲原谅他，不要记恨他过去的所作所为。他回家后给他妻子女儿讲真相，他妻子和女儿也做了三退， 这真是众生明真相后发自内心的肺腑之言和所做的明智选择。老舅这次彻底明白了善恶有报的天理，也认同了大法。他和我父亲说，我姐练法轮功没白练，那些年蹲监坐狱吃苦遭罪，福报给孩子了，并说我姐练法轮功就是个人信仰，身体好了，精神面貌好了，我佩服我姐在那么大的压力下坚持信仰，这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，这种坚持，这种意志力，只有法轮功能做到。法轮大法的恩泽光耀寰宇，福泽众生，真是施恩浩荡啊！弟子跪谢师尊救度之恩，弟子无以回报，只有修好自己，多救人。谢谢师父，谢谢同修，何时？
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，庆祝五一三征稿，梦遇大佛，三度烧伤，神奇痊愈。我是一名医生，也是一名法轮大法弟子。幸运的我在大法师父慈悲的保护下，一步一步走到今天，同时也有幸见证了大法创造的许许多多神迹。借此世界法轮大法日来临之际，和大家分享一个我在工作中遇到的神奇事。在我负责的病人中，有一位腰背部三度烧伤达 5% 的老人，他来我这儿之前，由于烧伤处曾用江湖郎中开的中药外敷，结果导致烧伤处感染并伴有恶臭，腰椎骨部分外露，已有20天左右。根据这位病人的病情，常规的处理方法是先给他清洗伤口防止感染，等待皮肤逐渐长出肉芽，等肉芽长平后再做植皮手术，一般在大腿上取皮再植到腰部，整个过程需要经历半年的时间。在给病人清洗及治疗过程中，由于我认真负责，态度和蔼，病人很感激。我就告诉病人及家属，我是一名法轮功修炼者，法轮大法是佛法，不要听信电视的造假宣传。所谓天安门自焚是江泽民嫁祸法轮功编造的骗局，中共才是真正的邪教，只有退出它才会得到平安幸福。病人及家属特别相信，当即就退出了中共的团队组织。我还告诉他们，从现在开始，你们只要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大法师父就会保护你，甚至不需手术就可痊愈，佛法无边，心诚则灵。还给他们举了很多诚念这法轮大法好得福报的例子，老太太当时就答应。于是病人及他的老伴儿每天除睡觉外，心里一直都在诚心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就在第三天中午，老太太吃完饭躺在床上睡着了，这时他老伴儿下床喝水，一下把他惊醒了。醒来他马上跑到我的办公室说，大夫，大夫，我老头有救了。接着兴奋地向我讲述了梦中的情景。他说他刚刚午睡时看到一个高大的大佛，穿着黄袈裟，衣肩外露。这个大佛问他，弟子哪方有难？我立即拿出转法轮，让他看我们师父的法相，问他看见的是不是这个大佛。他说很像，很像。说完后又跑回病房，兴奋地和他老伴儿讲述这件事情，最后还自言自语，我老伴儿有救了，我老伴儿不用做手术了。从此他们更加相信这救命的9个字了，每天不停地念。我每次换药都要观察伤口情况，奇事又发生了，骨头上长肉芽是特别慢的， 但这位病人的肉芽长得特别快。更加神奇的是，在生长快的地方长出了几个皮岛，皮岛就是长皮肤的组织，而且几天后连成一片，形成了皮肤。在医学上，三度烧伤是不会长皮岛的，必须植皮。41天没做植皮手术，三度烧伤的病人痊愈了。他们一家人特别高兴，带着对大法的感激离开了医院。在我这些年的经历中，类似神奇的事情还有很多，请大家一定要记住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在遇到困难和危险时，一定不要忘了念这救命的九个字，诚心敬念，一定会得到神佛保佑的，更是为自己选择一个美好的未来。
您正在收听的是2017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。
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静心的文章，庆祝513征稿，公司转让前后。我在外资房地产公司做总经理十多年了，老板十分信任我，一年才来公司一次。近年来，由于中国经济下滑，公司售出的商铺生意不好，有的业主就提出商铺面积不够，要求公司给予补偿，经法院判决驳回起诉，理由是十年前开发销售的房子符合当时的标准，于是有业主开始上访，想让政府出面解决。几年下来，外商老板苦不堪言，加上高龄原因，决定把公司剩余房产和物业打包转让，想割舍掉这些剪不断理还乱的烦恼。一、前期谈判，有几家公司和个人有购买意向，我做好了前期工作，由老板决定成交价和付款方式。经过谈判，这几家几乎都是一个模式，先交 20% 的定金，签合同房产过户，用房产证贷款，公司移交全部资产，贷款下来再分期付款。由于是千万的财产，一次性付款确实不易，但是由于外商老板已经见识了发生在公司的各种情况，意识到这样做的风险，担心过户后，后续的钱收不回来。其中有一家公司的负责人，被我公司副总带来找我，提出给我几万元好处费，条件是劝说老板压低价格。我直接回答，我是给老板打工的，给老板提供真实的价格信息是我的职责，最后成交价是多少我说了不算，我修炼法轮功大家都知道，是按真善人的原则做人做事，不会收下不该收的钱。另一个是以个人名义购买，不在乎总价款多少钱，只在乎定金多少钱，但几次商定好付定金的时间，他都一分钱不交，就是要签合同，还威胁我不要多管闲事，多次给老板打电话诋毁我，看他们都没有多少诚意，是想通过手段在运作，老板很失望，就终止了和他们的谈判。为防止发生后续的麻烦，老板和我们商定，今后要一次性付清全款。二，当女婿要买公司时，由于转让公司已提上议事日程，外商老板就急于出手。一个偶然的机会，老板见到了我女儿女婿，以前就知道他们自己开公司，就认真地拜托他们 帮忙介绍有钱的朋友来买，并诚恳地说，这里的事情很复杂，我年纪大了，你妈妈也给我工作了十多年，卖掉了，我们都解脱了。老板还跟我女婿开玩笑说，如果你介绍不来，不如你买去吧。我女婿也随口说，好啊。老板说，你要能买那最好了，大家都是自己人，不会搞花样的。当时感觉就是随便聊天。谁知一天女婿对我说，和你商量个事，我和朋友小木俩打算合伙买你们公司，现在生意不好做，我们两个公司的工程款都被压着要不回来，一下凑不到那么多钱，我们先付 60% 的定金，等房产证过户后，我们去贷一部分款，然后一次付清剩下的。小木你也了解，是个可靠的人，你支持我们一下。我说，你们这不是和那些人一样吗？他说，不一样，那些人只交 20% 的定金就全部接受公司，根本不打算给后续的款，凭你们的力量根本要不回来。我是先交一多半的款，缓一个月就交清全款，谁也发现不了。相信我，咱们是一家人，绝不会坑你的。我说，买公司不是小事，你们有这个能力就买，没有就做你们的老本行，不也挺好吗？公司定好的事我做不到。随后他们几个年轻人继续来动员我，我感到简单的拒绝说服不了他们，就深入和他们沟通。我对女婿说，你和我女儿谈对象的时候，正是我遭到迫害的两年，我都没机会认识你，可你也看见了，就是因为我练法轮功，被迫害的两次差点失去生命。我为什么还能坚持信仰？就是因为法轮功让我明白了做人的道理，所以即使失去工作，失去生命，我也要坚持自己的信仰，符合真善忍标准的事就做，不符合的就不能做。女婿说，我发展好了，将来对你们二老也有帮助啊。这句话触动了我的内心，我诚恳地说，孩子，我在外资房地产开发公司做总经理十多年了，敛财的机会真是太多了，都是人家找上门来的，还用等到你来帮我？说实话，老板一年才来一次，来两次的时候都少，如果我不按原则办事，随手就能贪污腐败，那真是太容易了。我还用得着在供女儿留学的时候几年不舍得买青菜，每年自己腌制几缸咸菜下饭吗？还用得着每个月眼巴巴地等待发工资的日子吗？我过着清苦的生活，公司的人都知道，不了解情况的人谁会相信这个地位的人竟然过着这样的日子？看他们流露出诧异的眼神，我又说，可能你们觉得我傻，不可思议，可是我觉得自己活得很充实。我由年轻时每年住院的病秧子，女儿都是她爸爸带大的，到修炼法轮功后成为20年没吃过一颗药的健康人，由原来因病头脑整天稀里糊涂的，到如今管理外资开发公司，以前认识我的人都不敢相信，这都是大法给予我的，是世界上任何金钱都买不来的。真的，练法轮功不仅修身，还教人修心向善，做好人。师父给我们讲了不失不得的理，修炼就得按照修炼人的标准要求自己啊。我接着说，老板曾告诉我，有人给他打国际电话，说我练法轮功在中国是违法的，要求他开除我。老板就问他，你是谁？对方急忙挂掉电话。我被关押2年回来，老板还给我留着总经理的位置，这就是老板对我一贯按真善忍的原则做人做事的肯定。常人还说看菜吃饭，量体裁衣呢，金钱有多少是够？那么多的贪官得到了不该得的钱，后果怎么样？你们还年轻，要实实在在做人，你们要买就一次性付清全款。 女儿对女婿说，怎么样？我说不行吧。女婿被我说服了，说尊重你的信仰，于是很快凑齐全部款项成交。三，用善心对待上访户。几年来领头的上访户突然不参与了，对来找他的人还冷面相对，让政府最头痛的一个人突然安静下来了，见面还和我们亲切的交谈。人们都不解，政府有关人员还上门询问公司是怎么解决的。其他上访户猜测公司是不是单独给他什么好处了，公司的人猜测是不是政府出面给他家有公职的人施加压力了。其实都不是，是法轮大法真善忍的法理所致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练功要重德，要做好事，要为善，处处事事都这样要求自己。无论在什么场合，无论是政府召开的协调会，还是法院主持的协调会，无论是公司内部会议，还是在平日里，我都这样说，不要怨恨他们。老百姓有了疑问，向有关部门咨询是再正常不过的事，是因为机关工作人员相互踢皮球，没有人真正的给老百姓去解读相关政策，也没有人真正去解决问题，才使矛盾不断升级，发展到最后，上访已经不重要了，重要的是让公司看管好上访者，这已经成为如今社会的常态了。我们本着以德为重，善待他人的原则，抱着为别人着想的态度和他们多次沟通，使他们的思想得到了转变，一切就变得那么轻松，那么不可思议了。经过了几年的磨难和世俗的磨练，我越来越知道自己该怎么做，从过去为私为我的角度看问题，逐渐转变到凡事能站在修炼人的基点上看问题，大法中要求的无私无我，先他后我的原则做人，不断修正自己，我感到是师父给了我一个全新的生命。感谢师父，感谢大法。
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，庆祝五一三征稿，曾经的白血病患者的真实故事。我在2005年得了白血病，2006年初走进法轮大法修炼。我当时是在一个外资企业工作，因工作环境关系，我知道在我前后已经有四人得了白血病，他们都是按照医学的治疗方法治疗，相继死去。我因为修了法轮大法活了下来，今天借这个机会和大家讲一讲我的经历。一，排斥大法面临死亡，同化大法重获新生。2005年我在公司上班，在车间还当了个小头头。丈夫买了一辆小型货车干出租，儿子上幼儿园，我工作如意，家庭顺心，可以说也算是个别人羡慕的人。我身边就有修法轮大法的，因受媒体宣传的影响，我排斥大法。法轮功学员看我家买车，给我送来了车挂护身符，劝我三退保平安，我不但不感激，还把人家大骂一顿。没过几个月我就得了白血病，因在外地打工，大城市消费不起，就回老家治疗。刚回去的时候我生活还能自理，法轮功学员耐心给我讲真相，我心里排斥，他告诉我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对我有益。丈夫说他医学上都解释不了，念那几个字就好了吗？后来我就水米不进了，在医院还昏迷过去。丈夫喊医生抢救，医生在办公室坐着没动，说让家属给准备后事吧。丈夫急了，冲进办公室，扯着衣服领子把医生拽出来了，医生这才给我输氧气。我醒来了，看到弟弟在大哭，丈夫还在跟医生吵，让医院帮忙联系120救护车转院，到市内大医院治疗。 他们认为没有必要了，但也同情家属，没有和我丈夫吵。在丈夫的坚持下，联系到了120。司机来了也表示同情，可也说没有必要了，有可能开半道就得往回开。在我丈夫的坚持下，120司机想了一会儿答应了。此时天已经黑了，打电话又通知家里人准备钱。家人先出去借，5元10元也不嫌弃，借了一大包。我妈还把自己攒的2万多防老钱要拿出来，我两个姐姐不让，说大伙儿先帮帮再说。给我讲真相的法轮功学员这时还来告诉我，千万要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这时的我已经没有路可走了，时不时也念了几句。到达市内大医院已经是半夜，抢救完以后，医生把家属找去说要有思想准备，说我的情况不乐观，血小板只剩1万多，建议住特护病房，我没有同意。第二天医院下来催款单，入院时交的1万多元已经花光了。医院每隔一天给患者验一次血，主治医师让我丈夫上血库去给我买血，说我入院时输的 400cc 血消耗的差不多了，我自己的身体没有造血的迹象。 100cc 血那时是600元钱 400cc 的血就是2400元，自己拿现金去血库提。我心疼钱不同意，这几天花的钱对我来说已经是天文数字了。我问主治医师能不能从食物上补，其实我也只能喝个小米粥，嘴里都烂了。主治医师说不行，他告诉我人出血全靠血小板凝固止血，体外出血可以帮你包扎，如果内出血就危险了，还建议我去住特护病房，因为我身体没有免疫力，怕传染。我不同意，说我不配合治疗，医生无奈地走了。在我住院的几天里，丈夫与医生们也吵了几架。输血的时候要家属签字，有可能传染甲肝、乙肝、艾滋病。做骨穿、腰穿的时候要家属签字，有可能瘫痪，有可能成植物人，有可能死亡。我丈夫提出疑问时，他们告诉说，这是我们院的规定，家属签字我们就做，不签字我们就不做。我丈夫也压抑的恨不能从我住院的13楼跳下去解脱了。就在他在走廊里抽烟的时候，遇上了一位大法弟子。他告诉我丈夫，他自己以前是个老药篓子，练法轮功14年没有吃过一片药。他的邻居原是白血病人，也信大法，也14年没吃过一片药了。丈夫回来说给我听，让我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他也念，我俩就一起念。隔一天再验血，我的血小板上升到8万，我的情况稳定了。医院有个退休返聘的老教授，亲自领着一帮医生到病房问我是吃的什么补品的。他接触血液病患40多年，没有一例这么乐观的。我当时因为害怕，没敢说是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念的，但我心里知道，我想起就念。有些药用了会有副作用，但在我身上什么症状也没有，医生也纳闷儿。第一次化疗出院后，虽然我自己感觉身体已经恢复正常，法轮功学员也叫我练功看书，但是到了化疗的时间，我又去医院化疗了。医院有个打扫卫生的是信基督教的，说起来和我还是老乡，对我很好。每次到我们的病房打扫卫生的时候，都劝我信基督教吧，信基督教如何好。第一次说我没有吱声，第二次说的时候，我说我不信，我要信法轮功。当时他就翻脸了，冲我喊，人家信法轮功的都不上医院，你来干什么？我一下被他噎得一句话都没有了，心想，是啊，我来干什么？于是我在心里发誓，从今以后再也不来了。出院后，医嘱每天吃的口服药，我一片也没吃，1000元的药，加上病治的什么，全让我给烧了。我丈夫每天出去干活也不知道。 到期该去化疗，我不去，她才知道。她哭了，打电话找我妈，告诉我妈说，你姑娘到期不去化疗，要在家里练法轮功，这可不是打麻将，这次输了下次赢，这要赌输了可损失惨重啊。我妈说，她的病咱这家庭也赔不起，比咱有钱的都赔不起，也确实有练法轮功把病练好的，她要练就练吧，当真有那一天，妈不怨你。如今已经12年了，我一片药也没用，身体比20多岁时还好。我1米66的个子，过去没有过百斤，如今140多斤。认识我的人都说我变漂亮了。二，儿子在法中成长。我儿子从小体弱多病，每天吃的药钱比饭钱多。我得法时他6岁，长得又瘦又小。我每天读法给他听，从此他也不用吃药了。儿子从小胃肠不好，经常拉稀。刚得法不久，我儿子拉稀，坚持不吃药，每天照常上幼儿园。我给幼儿园老师打招呼，别给孩子吃药。儿子到幼儿园，一切就正常。回家进门第一件事，就是去厕所拉稀。连续3天后，胃肠从此正常了。等他能认字时，我俩一人一段读法，一天不落。上小学前转法轮300多页的字，他基本上都认识了。我曾给丈夫讲真相，给他背师父在红营二中的诗词《桃》。他让我把师父这首诗拿来给他看看。我给了他，他拿着红营二，翻一页，我儿子就给他读一页，翻一页给他读一页。因受中共媒体宣传的影响，在这之前他不允许我教孩子学大法，只要我白血病好了，我干什么他都不干涉。我就和孩子在他出去的时候学法，他根本不知道孩子认那么多字。孩子给他呱呱的读，他惊得目瞪口呆，他就一个劲儿的翻，孩子就一个劲儿的读。他看孩子一眼，看书一眼，看孩子一眼，看书一眼，读了好一会儿也没错一个字。他把儿子搂到怀里乐了，问，你啥时候学了这么多？自此他再也不干涉我带孩子学法了。有一次我儿子发烧，小脸烧得通红通红的，身上滚烫滚烫的，眼睛都睁不开了。我丈夫慌神了，要赶快送他去医院。我告诉他不用，我告诉孩子，咱求师父，咱俩背红银。背了不到10分钟，孩子困了，要睡觉。丈夫伸手一摸，孩子身上的汗都出透了，摸孩子的手上都是汗水。这时丈夫就一个劲儿地捅儿子，不让儿子睡，让他再接着背红银。刚上学还没教汉字呢，我儿子就能帮老师给同学们发作业本。老师很纳闷，你怎么认识那么多字？老师曾经对我儿子说，如果咱班都像你这样，我就省老心了。我在2010年被绑架到千里外的洗脑班，警察到学校骚扰我儿子，那时他还不到10岁，给孩子造成很大的心理伤害。儿子小的时候非常崇拜警察，他说长大了他也要当警察，抓坏人为民除害。当我做好人被绑架，他说他要当律师为好人说话。当为好人说话的律师成批被失踪时，他说他要当总统推行德政，让老百姓都按照真善人做好人。我从洗脑班回来后找他老师讲真相，他的老师说，从你家孩子身上就可以看出你家的家教和别人家不一样。他说他非常崇拜真善人这三个字，他是从别的学校调过来的。他说他以前有个同事也是练法轮功的，这个同事被绑架后，校长在给老师开会时指着全体老师说，你们在座的所有人绑到一起也赶不上一个练法轮功的。在校长能力范围之内，他都给那个大法弟子提供方便。老师还说他自己不入党，他看不上共产党的那一套。儿子在学校被要求加入少先队，他让我给他老师写信， 第二天他拿给老师，从此他不用戴红领巾了。有一次，一个同学问我儿子怎么不戴红领巾，老师说全世界都戴，他在戴。小同学们都羡慕我儿子可以不戴红领巾。有一次调换了值周学生，不知道我儿子不戴红领巾，就把他记下来扣分。他们班同学把值周学生围起来了，不让他走，你一言我一语的告诉他我儿子从来不戴红领巾，校长都知道，直到给划去了扣掉的分才让他走。开运动会，我儿子连续三年获得800米冠军，老师乐得直喊，我太崇拜你了，体育学习样样优秀。谁见了都说我儿子长得协调结实，在初二时还被评为区三好生。上初中涉及入团，我丈夫提前给老师打电话，告诉他我们不入，老师说个人自愿。初三时换老师，我丈夫也给老师打电话，老师也说个人自愿，并说他姨也练法轮功，也十多年没吃药，非常好。现在补课成风，孩子放假比上学还累，下这堂课赶那堂课。我儿子放假就在家和我一起练功，学师父各地讲法。师父的法40多本，我俩都学10多遍了，转法轮天天学。我儿子所有的一切都是因为学大法而得到的。三，丈夫走进大法。我丈夫虽然看到我从大法中如此受益，却因被灌输的无神论根深蒂固，总抱着某些怀疑。可医院都对我的白血病无能为力，所以我练功好了，恢复了健康，他也不反对我修炼大法。我4次被绑架，他上医院把我的病治调出来，拿着我的病治第一时间赶到派出所要人，告诉警察他支持我练法轮功，他感谢大法，大法给了他一个完整的家，并告诉警察他翻过宪法，也看过有关文件，14个邪教中根本没有法轮功，质问警察如果羁押我妻子的身体出现问题谁负责。2010年10月，我第三次被绑架，警察把我送到千里以外的洗脑班，丈夫把孩子寄养在朋友家，他去找督察上信访办，到公安局去告绑架我的警察。每次他打算要去哪儿，就有人打电话说要去哪里送货，办完事刚要往回走，又有人打电话要他从哪里往回销货，他来回不空跑。他有些纳闷，咋这么巧合呢？师父还把他的天幕打开，让他看到我在里面很安全。有一个当地的混混还拿着大法弟子曝光绑架我的警察的不干胶，找到我丈夫说他这几年就佩服法轮功，正看着电视呢，法轮功真相片就出现了，可能是法轮功学员传真相做的电视插播，共产党这么些年没把法轮功摁倒，法轮功了不起，告诉与他同去的人说，不管你得罪谁，千万别得罪法轮功，得罪法轮功可就倒霉了。我丈夫本来那两天有些疲惫，听他这一说来了精神。我丈夫找有关方面要人的过程中，有些有良知的警察听了我家的遭遇，眼圈都变红了，眼泪都要掉下来了，给我丈夫出主意，让他拿病治直接到非法关押的地方要人。我被送到千里外的第五天晚上的后半夜，他和同修开车到洗脑班去要我，因挂念怕我被折磨被打没休息好，又因后半夜长途驾驶又困又乏，走到半路时他开着车要睡着了，这时就觉得谁照他脑袋敲了一下，顿时没有了困倦。他以为是旁边的同修打他，一看人家闭着眼睛没动，他心里纳闷，车里再也没有其他人了。过了一段时间他又困乏时又来一下，如此几次，这是师父在看着他呀。下高速后阴天刚亮，人生地不熟，问路又找不到人，不知该怎么走了。大法弟子说只能求我师父了。这时小车自己就像有了意识似的， 虽然方向盘是我丈夫把着，该拐弯就拐弯了，走了很远没有路了，我丈夫一脚踩刹车，再一看到了。进了洗脑班之后，我丈夫告诉他们是来要我，质问他们，你们从他口述中应该知道他的情况了吧？洗脑班的班长接待的，说人在我们这里，我们照顾得挺好，放心吧。我丈夫拍桌子冲他大喊，人不犯病，谁都能照顾好，犯病时医院都照顾不了，你能照顾好吗？我是一个老百姓，你穿的是制服，代表的是国家，你给我签个字，证明人在你这里就行，等人有问题时咱们再另说。对方不敢签，找来了队长，队长也不敢签字。为了拖延时间，他们好像上请示，破例让我丈夫去非法关押我的房间见我。以往都是人出来见家属。同修也利用这个机会以家属的身份跟他们讲真相。进了房间，我丈夫扑通一下给我跪下了，说，我从和你结婚那天起，我就说要照顾好你，我没有做到。我把他拽了起来，此时看到他身后的六七个帮教吓得往后直退。见完我丈夫出去了，他们围着我叮嘱说，千万千万劝你丈夫别激动。我看到了他们的惶恐。经过交涉，洗脑班说放人，马上放人。我丈夫把我从楼上抱下来的第一句话就是，我感应到了神确实存在，从今天开始我正式走进大法。是啊，如果大法弟子的家属都能这样拿我们当宝一样，邪恶也不敢肆无忌惮地迫害我们了。当然，这次营救成功离不开当地同修的整体配合，揭露迫害的不干胶、短信、彩信，直接打电话给参与者，发正念，当地同修形成坚不可摧的整体。丈夫修炼不长时间，把烟酒全戒掉了。丈夫13岁开始抽烟，14岁喝酒，人的岁数不算大，可烟龄酒龄却不小了。年轻时经常喝得酩酊大醉，衣服经常不知啥时就扔了。他姑姑气得叫他三彪子，地方话就是傻子的意思。他爸气得说，你要是把酒戒了，我就把饭都戒了。他家没有几个人看上他。有一次去他大姐家串门，他大姐夫不喝酒，每次去了他都自己带酒，临走时还剩两瓶，我丈夫一兜一瓶揣走了，说路上好喝。他大姐夫气得在家骂，这人要能把酒戒了，我吃八筐驴屎。说他两个儿子长大了可别像你那小舅。丈夫修大法后烟酒全戒了，大姐夫又说他两个儿子，你俩赶上你小舅就行了。我丈夫接近50岁了，修炼前身上肉都有点松弛了，修炼后身上的肌肉像铁块似的。有一次给一个中药店送货，老中医见他身体那么健壮，给他号脉后说，你有功夫。感恩伟大的师尊从地狱中把我拽了回来，给了我健康的身体和一个全新的家。
这期的2017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就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